大家好，欢迎收听开眼扯空，我是波仔。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开眼扯空，关注我们即可，感谢大家。
哎，我这边有几个比较好玩的，跟产品完全没有关系，跟产品经理没有关系。我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他说那个生活中有哪些小众又实用的产品。
嗯，
我那天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想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你说一个，你最近有没有买过这种小众又实用的产品？
其实我觉得有，我分了好几个类目。
嗯，
第一个就是软件。
你还好几个类目？
这就软件
了。这是公开带货不是？
对，也没广告费没收啊。
嗯，
就软件嘛，就 app、
嗯、对对，
跟电脑上的软件
是
吧？就他说是小众啊，就这种大众好用的我就不太说了。就比如说小众好用的，比如说白描。
嗯，
你可能没有吧。
对，我有，
以前有
现在
我还买了他的终身会员，
现在不用了。
我就是你可能很少用到，
对，很少用，
但是确实好用。
对，
然后比如说那种形式这种实
啊，对
啊，对，就你就觉得不就是小众吧。
对，很小
众，好用，
小众，
小众好用。然后还有比如说我的那个手机上装了一个就我的系列，
嗯，
你可能用的比较少，什么我的天气啊，我的日历，我的课程表，
哦，
就同一家公司出的。
我之前用过最美系列，
差不多，反正就这种系列，
就玛丽那个的。
然后呢，它就是就比如说它就是很聚焦一个小东西。
对对对，每一个小都是小应用。
哎，每一个都是小应用，它也不给你去搞个合集，是吧？像比如说我的天气，那你说我也是一种天气了，那我为什么要用那个？我就觉得长得挺好看的，或者说有系统天气不带的一些小玩意儿，就是我觉得是软件方面的。
嗯，
然后比如说像潮汐，我也觉得很好用
啊。潮汐我觉得
也可以，
它不小众了吧？现在？
但现在不小众了，原先
很
小
众。
对啊，就比如说我
原先都没收费模式，贼小众，现在都有收费模式了。
而且我觉得它能活那么久也不错了。
对。
然后比如说有一款软件叫西窗
卓，
对，就
这款现在也不小众了，
也不小众了吗？
对对对，你看现在都有组件。
哎，对啊，组件我也有嘛。
对 对, 对，每天一句诗，哎。
装个逼是吧？装个逼，然后就是这种小众吧，我觉得还是小众的，很多人还是不
可能。就以大众那个来对比，还是小众的，
对，
圈子还是比较小。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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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整体来说，我估计也就千万级用户吧。
对啊，那还有一款小众的袋鼠输入。你肯定就没有用过，
啊，这款我没有用过。
因为我为什么会用它，又是因为有一次要去做分享嘛，
嗯，
然后它没有激光笔嘛，那我又是习惯是那个站着讲，
哦，
对吧？然后
你看，这就是你不是 Mac 电脑的坏处。Mac 电脑它直接 Keynote 连 Keynote 手机直接就玩，
对，然后我就下了一款在手机上，然后它就是可以，
这个应用很小众，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对，
能用应用做这个事儿，
对，然后呢，它就可以控制你的那个电脑，然后它也有时控制你的电视。当遥控器，
啊，
就跟那个万能的那个
万能遥控器有点像，
空调遥控器有点像啊，有点像。但是这块软件已经不更新了，
不，这没有变现模式
啊，又没有变现。
开发者可能跟个人开发者，
对对对，不是个人开发者，
还是家公司做的，
百度做的还是
啊，
想不通吧？
百度还是有些产品有些情怀的。
对，如果说是个人做的，可能还活着，
嗯，
反而是大公司做，它活不下去。
对，
那像比如说浏览器插件，
嗯。
有一款插件我觉得也挺小众的，就是个人做叫简阅
啊，对
对吧，
哎哎，
对啊，我还付费买了他的那个
那你有没有买几只
几只有可以买吗？买了干嘛？
有几只有 Pro 版
这样的，我不知道，几只我在用的，
对，我也在用，
我也在用
的，也是跟西窗主一样的装逼，
对是，但就这些特别小众，
对，
小而
比较小众，对，
这是软件，就电脑上还有更小众的软件，嗯，你们肯定没用过，就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EXE， 大概就几十K 吧，
几十K，
它的用处是可以把你的键盘给锁住，就你按键盘没有用，
嗯，
然后。我这个人按干净嘛，经常要插键，
嗯，插的时候就
对，就是笔记本嘛，你插的时候就会打字啊，或者乱七八糟，然后有时候会说那个你的密码经常输入错误，然后就那个一弄，然后嘛开始插键盘，想怎么插怎么插，
嗯，
然后有时候你会要就写一些东西嘛，
嗯，
然后我会放一张纸在，
笔记本上，
笔记本上或者放两三张纸在笔记本上，然后你太远嘛，就原先我不戴眼镜嘛，我就觉得太远，那我就放一张纸在上面，那你写的时候肯定写不了，
嗯，
然后就。用了那款软件，这个你肯定没用过。
嗯，这个我真没用过，
就没有用过嘛。然后还有一款软件是它可以， 看你硬盘上所有装的东西的大小。
嗯，
然后我有一次是因为 C 盘突然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它一个，它有一个，它用那种图形化的方式啊，就是一个正方形啊，这个正方形这么大，有十个字，那个正方形这么小，只有几百 K， 然后你一层一层点进去，你能找到那个最大的那个，因为它那个嘛，然后你觉得啊，这个不行我就删掉，那个不行我就删掉，这种都特别小众，你就可能都找不到，
对，
就不跟你说，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
你这样你说的确实是，我翻了一下，我都没有特别小众的。
对啊，那我会经常去关注这些软件，然后去应用一下。
没有特别小众。
对，那这是软件层面啊，软件层面的。但还有硬件，
嗯，
硬件层面我觉得小众的我找不出来，但是我会有一些比较好用的。
小众的，我不知道那这个现在算不算小众啊？就现在有那个就即热饮水机啊，就可能。
哦，
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
算，这算家电了。
对，这算家电啊。
对，
但这个我觉得，反正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
有了这个之后，真的
就是第一
小孩子泡奶、泡茶、泡咖啡都方便很多。
对，以前我们家有一个温奶器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温奶器打开，然后奶瓶放在
里面。有点像那个养生壶一样的那个，对吧？
是是是。
我们刚开始也是，后来发现哎有这玩意儿，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对，
以前要用温奶器，我觉得温奶器啊
最。最近买过最方便的了，就完全就解脱了那个什么，就不然以前就是如果不放温奶器，比方说夏天不放温奶器，就是冷水兑热水还要喝一口，到底
是不是？所以我说，所以有一个东西叫温奶器嘛，它就是跟你的那个养生壶差不多，就是你把奶水放那边，它给你保温60度，然后把奶瓶放在里面，就把奶瓶放在里面
啊。你们是这样的是吧？
啊、对，
我当时是温水，就水45度，就那个小熊的
啊，对对对，
养生茶饮的水45度一直放在那。
是，然后还有消毒的。
对对对，
消毒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
可能是我最近买过最便民的，就它可能价格跟饮水机差不多，但是它非常方便，真的非常方便。
然后其实我这里写的啊，我觉得就是硬件上面，我那天毛咕咕一下，我觉得哎，其实 Pad 算是比较实用的，
对，但它。反正
不小众，
但它非常实用，
它确实是实用。
对，哪怕不是生产力，就是爱奇艺这款也很实用，看书啊，
Mini 啊，
对吧？然后稍微玩会游戏啊，
对，而且其实你配一个笔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几十块钱就够了。
对，你不要买原装的嘛，不要买原装的，就我觉得那个还是算小众的，
是
那个我觉得还是算实用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说，降噪耳机特别实用。
对，
然后我有两种，一种是头戴式，就那种馒头啊，塔戴，这个我是在通勤的时候用，坐飞机、坐高铁，通勤的时候用，因为我出差多嘛，然后以前我是那种塞进去的，就海绵
降噪
座，哎，降噪，然后不是。海绵
哦，降噪海绵就是 3M 的，
对对，塞到里面的 3M 的那种塞到里面，然后坐飞机的时候确实耳朵好受很多，但是呢，那个塞了以后你就听不了歌了。
就是连自己的娱乐设施也分
对自己的娱乐设施也分辨然后我就花巨资买了索尼的那个，因为我比了索尼跟 BOSS 的那个，
那可能还是索尼的大法好一点，
索尼大法佩戴要比那个舒适一点，音质上呢差不了多少，以我这种木耳我就听不出来，
大部分都是木耳，
对，然后我觉得索尼大法佩戴舒适一点，而且那个颜值稍微高一点，我就买了那个，买了那个我就觉得哎呀，出差真的其实也挺不错，就坐飞机坐高铁你就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看，
出差变成座位是最大的难题是吧？
对，座位是最大的难题。然后有时候我在家里嘛，家里小朋友比较吵了，然后戴上那个以后我就觉得整个世界就清静。
那小朋友说明不是还很黏你，他不会来抓你说爸爸没有。
然后在办公室其实也挺好，
对，
一戴然后就告诉人家你不要来打扰我，然后你们在讲话我也听得到。
在办公室我更喜欢用那个有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线更舒服一点。
我原先也是这样的，我有线，然后有那个头
戴
式，然后现在有 AirPods 然后 AirPods 现在是我利用率最高的，
方便
嘛，然后通勤嘛，方便嘛，
对。
然后头戴式的我基本上是出差，然后在这种长途啊，短途不算，长途用的，然后那个有线我都会备一个，因为那些无线的他妈的老是会没电，然后有线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听的时候就突然没有了。那我会有线，我会备一个，但是有线现在慢慢的退出了那个 历史舞台，因为还是不方便，就是
嗯，
有一根线，有时候就比如说在通勤的时候就，
有些会有个问题，就突然起身的时候忘记了，原来插了根线，特别是经历过无线之后，再有的时候使用有线会忘记这个，突然间起身哦，开会去了，线突然间被你带上来，连带电脑一起拔起来了。
还好嘞 ，AirPods 有时候这样的，起身上厕所去了，然后其实你是连着它的，然后到了厕所，然后出来
了，
哎，断了，然后电脑在那边放歌，然后在办公室里，嗯，好尴尬。有时候放歌还好，有时候在听小说啊，嗯、就很尴尬。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就降噪耳机这个硬，
对，有个无线的降噪耳机，
对，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尤其是对我们这种工作。然后刚才你的那个饮水机提醒我，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蒸汽拖把，我觉得也特别是蒸汽拖把、
啊。
那洗地机跟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啊！
啊，洗地机你们家经常用吗？
洗地机现在有那种就是自己去啊拖洗，然后自己回来，
嗯、
然后自己把抹布洗干净，你只要换水。
就我看过，好像现在就是不知道哪家的，就是洗地跟那个拖地机器人是一款的。
对啊，就是一起的，
嗯、
就是它先扫、
嗯、
吸尘，弄完，然后弄完了以后把垃圾自己弄掉，然后呢自己就是去拖干净、
嗯，
然后那个抹布它都自己洗了，就那个抹布它会、
哦。那你这样一说，我觉得确实。
然后就你只要换那个水就可以了、那个水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实用的
啊，这个就完全把老人的手给解放，因为现在其实更多的是老人看不惯你的脏，不是
我。不是我看不惯。
我们家是。我跟我老婆好像都习惯了，反正我儿子经常乱扔，然后我们也就这样，然后反正我妈受不了，然后她天天，然后我们家反正就是最多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蒸汽拖把，然后她弄了，
哎、
其他的也没有。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还是挺有用的，就是那个烤箱
啊，空气炸锅是不是比烤箱更实用一点？
不，就电烤箱
啊，
就空气炸锅呢，就是其实不。我有一个空气炸锅要转让，
还没转出去是
吧？因为我家里有电烤箱，就电烤箱能烤的东西更多一些。
是，
然后呢，你一次性能炸，你比如说我烤，
对对对，量上面来说，
对我烤扇贝一次性能烤多，然后羊排也能烤多，而且理论上来说，那个烤出来的肯定比这个你最多炸个薯条，炸个鸡翅。
我们家炸过很多东西，我还炸过烧烤。
这样的，那
我
们都
是抖音上看的。
啊，这样的，
这中间30分钟翻阅翻了4-5次，哈哈。
但我
因为它小嘛，
对，小是
我就不停的去翻面。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就电烤箱，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两用锅，吃火锅跟
啊，对，我们
家
也
有
一个，
那个我觉得这个也是。
但我们家那个是，边上是个小锅，然后这边是个烤盘。
哦，就对，你是那个一遍一遍的，
对，
我是二合，就是放上烤盘，然后你就
是烤完，但是
然后把烤盘拿掉以后，下面就是
也是电磁的了，
哎，也是电磁，下面就是水，
就是，但是我们是那个，因为我老婆喜欢吃火锅，我喜欢吃烧烤，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对
不起，我儿子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经常吃。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算是好用的，我觉得是，
就感觉反正其实都是。一通万通都是一个电磁炉上面加个东西，但是
其实洗碗机我觉得也是好用
啊，洗碗机也是
好用，
这个真的是解放妈妈的双手，
对，解放我的双手，但就有时候拿进拿出不方便，
对，那这个没法子，
对啊，这洗衣机也好用的，而且一定要带烘干的，对
对
啊，这也是好用的，那这些好像不小众，家电，哎，我们准备
我们
要不要直播带货吗？
以后去考虑一下，去美的公司做一下智能产品线的产品经理，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小众的，我觉得是小众的，就是无线的台灯，
不是蓝牙的吗？
就是没有不用插的，就是充电的那种台灯。
哦，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这个跟我楼下那个有点像。
对，
它是充电式的，但是它还是要充电，这个叫无线。我理解的无线是通过手机可以给它打开。
哦，那个智能家居系列，
对
我觉得那个。如果能有智能家居系列，我觉得方便也还是方便很多的。
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
这个确实现在也很小众，甚至是根本就应用的人都不会特别多，可能都仅限于我们这个圈子。
对，但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也是小众还是比较好用的，就是那个台灯啊，就在工作的时候也好，就晚上的时候也好，我觉得。然后我个人还有推荐的就是那个升降桌
啊，
对，就是那个。 电动的啊，品牌就不说了啊。
和同学同款吗？
对，但是宜家也有几款特别好的啊，价格也不便宜
啊，
价格也不贵啊。宜家那个，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们这种腰不太好的人啊，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蛮好的。这些，就我觉得这些是硬件家电，家电类。然后我还有一个品类是生活用品。
你说说看，我听听。
你可能不太有，就是我个人，买日本的这些东西特别多，就比如说，鞋子除臭的，对，就喷到鞋子里面，
就这个现在喷了很多的，按一下喷的那个，
对对，就是那个跟，反正就长得跟那个所有的喷雾一样的，就是那个一个瓶子，
反正跟杀虫剂差不多，
这个
小杀虫剂，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这个我是经常用的，我出差的时候都会带。
这样？
对对对，因为
我只有 T 恤的时候带。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出差你只会带一双鞋，然后呢，一双鞋穿久了肯定会有脚汗、
对对对
脚刺，就作为男人嘛，是吧？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是吧？所以我会带，然后这个过安检还蛮难的。很烦、
坐飞机安检是不过会是要被拦到50毫升以上是吧？
对对对对对，你要么托运，你要么托运，
是，
然后呢，托运有时候也会挺烦的，你就带是带不动，然后这个是喷，就鞋子除菌啊什么的，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呢就是擦小白鞋的那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上除味道，就是
走
珠，不是走珠，走珠也有，走珠我觉得这个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个人卫生方面。还有就是吃完火锅不是有股味道吗？然后日本人也有那种喷一喷的，就一喷，然后就是那个火锅的味道会很淡，然后会有一股那个，就你可以买无香型的，你也可以买清香型的，然后就那个特别好。就我出差我一定要带这个，就我一定要带这个。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掉那个你身上的味道，因为你出差有时候会比如说去应酬，
是是是，
然后香烟，酒，尤其是酒味，
酒味
不喝酒、
哦、对对对，
然后就酒味，然后如果去北方啊，那就火锅味酒味啊，你出差衣服最多带两身，你可能只能应酬两次，你他妈就不想穿了，因为你洗的不会干，尤其是那个
对吧，
那也不可能去干洗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是我是必备
的，差旅专备。
我家里也会有，家里也会有。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晚上出去吃火锅了，那我穿了个羽绒服，我不可能去洗的，
是是，
然后就放在那边喷一下，然后在外面通风一下，第二天它可能就没多少味道，那我就觉得很舒服。
这可以，
我觉得你可以去。
对，这可以。
然后
一般有的时候就偷偷喷我老婆的
香水是吧？那天很搞笑。我不是说我买了瓶香水给我老婆吗？然后我儿子在我们厕所，他就觉得有点臭，然后他把他的香水撕撕撕，我老婆，我不说啊，
怒了是吧？
也不是说怒了，就味道
很奇怪，
很呛，对，就两种味道
是吧？
两种味道，就他会喷很多，其实那种香水你喷
一
些就
对
对
对
对，对啊，当然那个厕所有另外的东西，就有也是日本人的，就他有那种滴的滴剂。滴，然后就会那个，然后还有呢，是跟一朵一朵小花一样的挤在那个
马桶边上
，然后它啪冲下来的时候，
那个我没有，
对，然后
呢，其他的我都是放那种
一块蓝色的，
对，小熏香之类的，
对对对，要么空气清新剂之类的，
对
吧？但我现在都不怎么用，我会用那个滴的或者挤在那个上面的，那个会稍微好一些，然后会放那个活性炭嘛，
对，
活性炭嘛，放一个，然后就活性炭，还有一个是除湿剂，放那个。衣柜里面，然后定期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蛮实用的。
对，在南方应该还蛮实用
的，蛮实用的，
特别是除湿剂。
对，然后刚才你说的走珠，夏天其实蛮实用的，
对，走珠还蛮常见
的。然后还有一个，你可能没用过，就是它会有一个，也是日本人啊，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是神经病一样，就他
特别专注小的事情，
他会有一个清凉喷雾，就喷你的那个 T 恤上，然后它会就是持续散发你的热量，就夏天，你不喷这个跟喷了这个，你的体表温度可以降3到5度，
这么沉，
对，但是
相当于夏天到春天了那种感觉，
对，就是。你在外面走的时候，你不会感觉那么晒
啊、
不会感觉那么晒。然后呢，就你再喷上那个走珠，整个人体会干净清爽。日本人啊，最讨厌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他们非常讨厌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有声音， 就他们不喜欢听到那个接触，那个跟那个接触的声音，所以呢他们会想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不喜欢闻到这些异味，所以他们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身体上的，然后那个汗渍他们也是，就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挺难受的，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去消除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尤其是到了夏天啊，那个我是会必备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出差，我都会瓶瓶罐罐都会的。
是。
所以以前有个东西，
那你这是都是要托运的？
对，以前有个东西跟我一起出差，为什么你的行李箱老是过不了安检？他说化妆品也没那么多啊。然后有一次很搞笑的，火车那个飞机的安检我过了，火车的安检也过了，就又要飞机地铁的安检没过。
以为是酒吗？
就它略微有一些酒精的成分，它易挥发嘛。然后我就哎呀，好奇怪。然后出差的时候还有好用的就是压缩毛巾
啊，对，这个好用，
这个挺好用的。
对，
然后其实电动牙刷、一次性牙刷也都是挺好用的。
是，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我用的比较好用的一些东西。
压缩毛巾都是老婆那拿。
你老婆那个不叫压缩毛巾吧？她那个应该是卸妆专用的吧？可能
对，反正也跟那个小毛巾差不多，反正就魔术巾嘛。
是，我出差都会带那个压缩毛巾，然后一次用一条，不是说每天用一条，然后还有压缩浴巾。
这个好像有听过，但我没有用过。
就是大小的问题嘛，就一个压缩毛巾小一点，薄一点，压缩浴巾大一点
，
稍微那么厚那么一点点。你如果对酒店那些东西不那个的话，你就
对，我曾经用过一次性被罩和枕罩。
其实这个也挺实用的。
对，但我曾经用过，因为就去一个地方出差，酒店没有订好，然后订了一个比较偏的。
对，我以前不带的，然后我出差多了以后，住到一些比较便宜、卫生状况不太好的酒店以后，我下次去到那个地方，四件套我自己带。
是，
也不说四件套，我会把那个带一个床套，然后我睡在床套里面，然后床他的被子盖在床套上，然后带个枕头套就可以了。
是的，
完了，我怎么感觉我有洁癖？
其实不是啊，因为有些不卫生的确实很那什么。
对，然后
感染点炎症你是不知道的。
对，还要带拖鞋。
对，
啊，
一次性拖鞋我也有很多，
没有，你要带湿拖鞋，就洗澡。
这个我不会带，
洗澡要带。
我洗澡都是，比方说酒店啊，就稍微那什么点，我都光脚进去。
对，光脚嘛也是，就有好的酒店呢，它的那个拖鞋还稍微厚一点，有的薄的跟真的跟纸一样
的，
就
烂的都可能会有。
对，我会带一双湿拖鞋，所以我就算短途出差一个三五天，我都会拖个箱子，因为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
是，按照你这个说法是挺多的，
是吧？因为我做到有备无患嘛，
是
啊，
这个确实是。
而且箱子拖一个，其实有时候比你背那个
背包要清爽，要清爽一些。
对啊，而且我特意买了一个，就是那种前面的盖子可以打开
啊，方便
方便，然后就把笔记本也放进去。
是
这样的话，我就只有一个箱子，
对，这
我只有一个箱子。然后如果不用托运的话，其实也还好。然后箱子推推，其实比背包省。
托运其实就是拿行李的时间比较
长，然后腰又不行，是吧？那我觉得还不如这样，
是
吧？我一般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认为生活当中比较好的。
确实，
真的，
对，
有没有安利到？
有没有安利到？有没有安利到？刚才说的那几个什么夏天那个清凉水啊，然后那个我就没
你可以去试一下。
对，
当然还有
刚才你说的那个比较轻、比较淡的那个东西啊，其实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喷一下也还行。就
对它有无香型的。我买的都是，
我现在是不会去抗拒这种东西。可能年轻的时候还抗拒，还能搞这东西干嘛？现在觉得，就是因为你要去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的时候，还是把有些东西去除掉会比较好。
对，而且有时候我是自己受不了，就跟人家喝过酒以后，或者说吃过火锅以后，那一股味道。你说在家我还好，就出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用。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所以我第一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分享给大家，
安利出来是吧？
对，反正就是淘宝。
希望听完这次以后有供应商找我们。
可以的，可以的，交个朋友。
对，
交个朋友是吧？是，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玩的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如何提高阅读专业书籍时的专注度？
这个好像很难哎。
我也觉得
很难，这个真很难，因为专业数据都是枯燥的，
特别
对，这个取决于作者，不取决于你。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这真取决于作者。如果作者的就是写的手法比较好，你会引人入胜。比方说我们看最常见的就是你带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有案例，会比没案例强很多。大家都是解释一个是有案例，你会看进去，没案例你会
是这是选书。
对对，这个所以啊，我真不觉得，反正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大的时候也是这样。那给你一本很专业的书，你去看啊，看着看着都会睡着。
对，
这是一个。
我现在就在经历，天天经历这种痛苦，就你会真的看不进去。
是是是，这个真的很。
就而且有些是很空洞的，我那些东西就是很空洞的。
就可能那些从事什么理论研究的人比较适合看这种书。
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个过程，
对
对吧？
对吧？反正我们可能没有爱上。我自己最近在看一个什么用户体验峰值的书，算是专业书吧。然后什么神好评率90%几，看了两张啊，操他妈在写什么呀？不想看，就没完全没有没有完全故事性的，还不如看什么亚马逊传这种来的有意思。
是是是是，其实这个真的蛮难的，就我自己也是看一会儿就挂了，就
对对对，
就看睡法，哎呦神经病嘛，看睡法，看那种
就很容易宕机了
啊，很容易宕机。那其实你说真的要去。提高，其实它这里是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看专业书啊，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看专业书可能要先学一些浅一点
是
的，入门一点，案例多一点，写的丰富有趣一些，那再慢慢的加深印象，说去看一些专业的枯燥的一些书，
对，
这是选书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习惯的一个问题，专注度一个问题。那有我看过好几本书啊，就我觉得这几本书是一个系列的，就我先看的是叫《掌控习惯》这本书，就是他怎么养成一个习惯。然后后来发现这本书的理论是叫福格行为模型。福格行为模型是我最近才看的，因为它中文版最近才，应该说前段时间才在国内流行起来。
那有人翻译的是吗？
啊，对对对，也不是，是作者确实准备出中文版，然后他也要授权嘛，你不能随便乱翻嘛。
是。
然后他说这本确实两个理论是很近很近很接近，反正就是那四条嘛，就是说你要从简单的开始，然后要有提示，要有那个激励，就是反馈，就是让自己开心，然后要有那个激励是吧，然后让自有这个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样是反正就差不多，让他显而易见，让他轻易做到是吧，让加入一个大的圈子，大家一起来做。那我觉得这个在看就提高专注度上面，或者说养成习惯上面也是可以这样的。你看专业的时候，你不要说今天我一定要看一张，看两页行不行？对，我看两段行不行？我看一个例题行不行？就慢慢的培养这种习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控力嘛，自控力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有些人说有时候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当你马上要放弃的时候，你再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就5分钟，或者说就2分钟
啊，这个是可以，
我再坚持2分钟，其实这就是在锻炼你注意力的这个集中。那天不是在改那个简历嘛，我改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说我就改10分钟，十分钟过了不管弄成什么样我就不管了，然后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10分钟，然后我就把那段话憋出来了以后我就不管了，就10分钟差不多也到了，我就不管了，爱咋地是吧，然后我就放在那边，然后第二天你就会觉得好像这段话还可以再更新一下，再改一改，然后说那再10分钟再弄一弄，然后弄着你就把整份简历就改完了。那虽然现在我就觉得还是不是很好，那就再另外说吧，再那个一个10分钟一个10分钟搞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具体的书大家自己去看啊，我觉得这些一些是
小方法
就是我也是从那边看来，你说具体有怎样我也不清楚是吧，
哇
肯定没有像人家这么系统，
对对对，
我只是说我看了那套方法，我觉得这几个点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还也能照着做。这几本书确实你看了就能照着做的，照着做的就会有提升的，这些东西你不是那些专业书籍看了就没有照不了做。
对，
我这边就好玩的就这两个，好玩的这两个，然后有一个最后一个，有一个我觉得是跟你那边很像，就跟那个刚才那个快手很像，叫以动画短视频为主的内容社交平台要如何规划产品和运营，
还社交平台以内容，那其实就是知乎啊，
你管它知乎，就短视频为主的内容社交
短视频为主的内容社交。
哎，短视频为主的内容社交，
如何规划产品、
产品和
运营？
对。就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接，
对，不知道怎么接。但是如果你从还是比方说把短视频抛掉，
嗯，
如果是以内容出发，
嗯，
前期可能产品的比重会比较少，产品就是一个 MVP，
嗯，
更多的其实是运营策，
嗯，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运营策也不会有特别多信息化的东西，更多的是以内容驱动嘛，对吧？
嗯嗯嗯。
啊，我们说内容社交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帮你构建内容。
嗯，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更多的可能还是运营的角度去出发。
嗯嗯嗯。
啊，然后才是到某一个阶段之后，我觉得产品才会介入。
嗯，
就当圈子形成之后，模式跑通之后，才会是去做产品上的信息化。
嗯嗯，
这个跟我们那天看的，跟那天看的那个文章一样，就是由先有组织数字化，
嗯，
才有企业数字化。
嗯嗯嗯，
对。那组织本身很健全了之后，
嗯，
有这个思路，
嗯，
然后你才能去把它数字化。
是，
所以看到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就内容社交平台，它是内容驱动的嘛，
嗯，
说白了是内容驱动，实际其实还是运营先行，
嗯，
去扩类目也好，去就横向和纵向嘛，你自己去选嘛，
嗯，
纵向的也是一样，其实也都是运营驱动，
嗯，
只有到一定程度之后，比方说像头条这样，
嗯，
当我的内容产生不再由 PGC， 我可能变成 UGC 或者是什么。哎，那个机器是 MGC， 好像是，还有一个字叫 MGC， 就是机器产生内容，不是我自己在，就这种。现在不是有很多就是那个自己去编小说的嘛？
嗯，
你就可能就输了一个什么刘洋子，然后咔哒哒哒哒，就
知道
这个就是机器产生的内容，也有类似的。其实，
嗯，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你才会是产品去驱动，
嗯嗯，
但运营可能部分是去，它是可能去打爆款，或者是维护那个，
嗯，
就是精品的那个概念，
嗯，
其实更多的内容可能是由产品去产生，
嗯，
就阶段不一样，可能两个侧重点也不一样，跟你刚才说快手的那个情况有点类似，
是
不同阶段它的侧重点会不一样。
说实话啊，
嗯，
就我刚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去想这个问题怎么解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肯定没有解，
对，
因为我们没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不算特别深入，
不算，
就我们是泛内容，
对，然后呢？你硬要说呢，可能就是一些就泛而已，
对，很泛，
就跟我今天经历的那个一样，就是你说的东西人家可能都懂，
嗯，
或者说你说的东西人家知道的比你更深，
是，
就跟我们去面试一样的，就哎，人家说怎么怎么做，你可能撞人家枪口上，人家这些东西完全都懂，
对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你水平一般，
是，
但是
专业的专业更专业的，
对，然后你如果是跟他刚好错开的，
嗯，
或者说他没有的，那他就觉得你还行，
其实打个信息差嘛，
啊，打个信息，对 对,
对，
所以我后来想，就是这道题目为什么会被问出来？
嗯，
我现在老是会在想这道题目为什么会被问出来？
嗯，
这是偷机取巧的解答方式，就是其实。我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问这个问题，
嗯，
比如说哈，啊，培训内容，培训产品应该做，
嗯，
怎么做规划？
对，
你可能会百度搜一下。其实你说真不会嘛，也不是，
总感觉那个答案有点泛。
对，这第二，
嗯，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脑子里呢可能有一些点，
嗯，
但是呢不知道怎么串。
对，
然后第三呢，你想看看别人怎么做。第四呢，可能你就真的不知道，希望有直接给你一个参考答案，
是，
然后你就怎么做，就比较清楚了。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做过一个课程叫怎么做产品规划，
嗯，
然后那时候类比了一个例子，就假设，
嗯，
这个已经过去好多年，假设你回到十年前，
嗯，
然后来规划你的职业，你会去做什么？
一脸茫然，
然后
根本就不会规划职业，
对，职业是不会规划，就是你，嗯，然后或者说不是不规划职业，再泛一点，就假设回到十年前，你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最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可能也是一脸茫然，
这样的，因为
我
的脑，对，
十年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啊，你十年，哦，对，
啊，我十年前在上大学。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未来要做什么？
嗯，
真的没有。
或者说你会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对吧？
也，我印象里真没有这个。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我十年前好像真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对，
真没有想过，这
个。十年前你肯定不会想。
嗯，
那如果我魂穿过去，让我回到十年前干什么？啊，我第一件事情可能
借钱买房。
大家的 我那时候上
我突然间就是冒出来这个念头，
我那时候那个课已经是在我五年前的时候
对对
给那些小朋友讲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答案也是借钱买房现在让我再回到十年前我还是买房
对
对不对
你刚才问我的时候突然间哎，我操，肯定借钱买房。
对啊，然后
就
说那些小
朋友，你抛开什么职业什么，好像是还是为了钱，这真的是借钱买房，
就是钱啊，
就你回归到本质，
回归到本质，我就是我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那个？
对我干嘛要做产品？
对我干嘛要做产品？神经病！对啊，我就神经病嘛！我规划我的职业干嘛？我规划的职业不就是多赚点钱吗？
是啊，
那我买房不香吗？
是啊，就是。抓住几波红利嘛，一波是买房，第二波是互联网金融的 P2P， 然后赚到就走。
对呀、啊，然后我问那些小朋友，他们也是说，有些人就是买房，然后有一个人说，他说我可能想换一个大学，因为他刚毕业。
嗯，
对啊，那我说对啊，为什么你们想换一个大学，你们想买房？
嗯，
对吧？十年前为什么你不这么想？或者五年前你为什么不这么想？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看不到未来。
是。
你穿越回去了以后，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既定的一个结果，而且是正确的。
是，
就买房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对，
而且收益是他妈贼高的，对不对？就是你不管买哪个房，而且你总有知道哪片房子涨得高，这些信息全部给到你了。
是，
所以你就会说，我他妈做什么产品经理，神经病吧？要做产品经理，我也去阿里做。
对。
对吧？我想尽办法去天猫双十一。
就那个时候，反正就觉得，哎，我操，本科毕业够了，哎，去阿里，
对
吧？那你也就那样，然后剩下就借钱买房。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让你重新选一次，就是说，如果是职业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个。然后你就会想，那我，然后这个目标一旦定了，说我要借钱买房，你就很会规划你接下来要怎么去买房这件事。其实这个本质上就跟你做产品规划是一样的。
嗯。
因为你不会做产品规划，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是那个目标不太清晰，
是，
而且不太肯定，你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100%的肯定的结论，所以你就觉得哎呀不对。
就是一般人的解答思路是3×4=多少，
嗯
啊，就是如果你知道答案之后，你就说多少乘多少等于12，哎，
是吧？是的，对啊。所以但是啊，这里又会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让我现在啊，
嗯，
回到十年前，我可能不是买房，
嗯，那是什么？
炒股啊，
啊，
那他妈收益比房的收益才高得多得多，
白马股是吧？
哎，
选定比亚迪，
别说比亚迪，你买个那个酱香酒不香吗？
对，
你买个腾讯不香吗？
是，
你买个苹果不香吗？对不对？他们的收益肯定超过房产的，房产十年前到现在，他妈10倍，撑死了。
对，
那个他妈可能一年就20倍了。
你这样一说也是，对，
对不对？
当你知道哪个东西，反正就还是那个是确定性的东西嘛，而且你甚至都知道什么时候抛，
对，你就知道它的价格。
对，
这是什么？这也是信息差。
是，
因为当你知道了这个的时候，你就会抛弃另刚才那个。刚才就是没有我跟你说股票的时候，你觉得买房这他妈好稳啊。
是，
但是买房的启动资金可比股票的启动资金高多了。
对，而且套现买，
套现慢，
股票是可套现快。
对啊，
对，
股票
你如果是带着那个什么股价曲线就回去，你完全都知道什么时候是低买，什么时候是高买。
对啊，你都其实你都不用知道每一个股票是什么，你现在看大盘你总知道吧？
对，
大盘好的时候你买什么涨什么，一天可能就有20%-30%的收益，
是，
你一个月就可能100%的收益了。
对，
你如果是穿越回去的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金融系的人，他妈神经病吧，买房，我做期货不香吗？
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看的不够多，
对，
你了解的信息差不够。
晚上去做个梦，倒回去20年那个什么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疯狂买进腾讯、阿里、网易。
那如果让你回归到比如说200年，都那些穿越到三国时代，
是的，
穿过那，你都可以改变整个历史。
对，
你他妈，你说赤壁的时候你帮一下曹操，你他妈是。你就是帮曹操，是不是啊？你自己做个将领，是吧？那些名人他妈的弄两个回来，你根本就一方诸侯了，对吧？你的收益他妈高的去了多了多了。
比诸葛亮率先发明包子，
当然风险也很大，可能一不小心就挂了。
是，
就只要比诸葛亮率先发明包子就可以了，你就是那边的什么粮草官。
对啊，你看看为什么那些穿越小说这么爽文，这么爽？
对，
因为你都是确定的，
是
你带了领先了很多他们的经验去，而且是确定的，
是。
而且是确定的，然后你才会这样。那如果是不确定的，因为穿越小说也是写给我们这些傻子看的。
对，
因为你当你穿越到那个时候，你其实很不确定，你可能哪天都不知道死挂了，对吧？
就被流民干掉。
对啊，你说你跟曹操说，哎，赤壁之战不能这么打，曹操说这谁呀、啊，干了，对吧？神经病嘛，对吧？你肯定也是一步一步，
是
但是。那个历史事件是确定的，
嗯，
那个时间是确定，那个目标是确定，
嗯，
然后你是怎么去一步一步往回拆，
嗯，
其实这里面我后面我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就要么假想一个目标，
对，
这个目标是假想，你是确定，
嗯，
然后你一步一，就像你说的，十二这个目标是确定，
嗯，
那我是三乘四，还是二乘六，
对。
还是一加二加三乘四，
对，
是吧？这种解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一步一步去推，
嗯，
要么就是上面给你个 KPI， 往下推就完了，
是，
对吧？你也不要求那么多了，
是。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比较落地的，能做出一个产品规划。
对，目标确定的时候去拆解会比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要稍微强一点。
对，就是就拆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
是的。
或者有更多想试的东西，
嗯，
然后再用那个所谓的 GLOW 模型，
对对，
就你的目标定了，好，那你现在跟它的差距是什么？
是
你做过哪些努力？
嗯，
你可以调用哪些资源？你认为在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前提条件是什么？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晰，或者说越来越相信自己，
嗯，是，
对吧？就跟阿里说的，相信的力量。对吧，就跟阿 Q 说的，你说的多了可能你就信了，
是，
对吧？你猜的多了你就信了，
对，
然后你就会朝着这个坚定不移的往前走就可以了，
啊，
是吧？所以哎呀，我们怎么什么时候穿越一下，
平行时，平行宇宙，
对，平行，对啊，是吧？你说穿越的时候你脑子里就要买房，但是这其实也是你信息差的问题，
对，也是信息差的问题。
你随便翻一只股票，它的这个可比房产的收益高多。
对对对对对，而且时效性更好。
对，你要是能带个百度回去，你搜一下每期的那个预彩票，更他妈牛逼！说带两张报纸回去，
这可能要进
去，你就等着它好了，你就带几张报纸回去。
我觉得这可能要进去。
就不要每期中，
对，
你中一期就可以，
一年中一次就够了，
对，一年中一次，是吧？所以，
不然真有可能要进去。
所以掌握信息越多，你越牛逼。
是，
所以要多看，多学习，啊，
多听我们节目。
行行行，走吧走吧。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开言扯空"，获取更多的资讯内容。谢谢大家。